希望之声，整点新闻。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二，美国内华达州举行总统初选，根据美国媒体估计，拜登将在民主党总统初选中获胜。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尽管川普没有出现在共和党初选选票上，他的对手黑利仍然没有获胜， 败给了全部参选人都不选的选项。传统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内华达州都是通过党团会议选举来决定总统提名人选， 但是在2021年， 民主党主导修改了州法，把总统竞选转变为由政府管理的初选。不过，今年内华达州共和党保留了传统的党团会议选举，不认可州政府管理的初选，川普也没有出现在初选选票上。 参加周二初选的黑利得票率只排名第二，因为内华达州的选民们可以通过勾选全部参选人都不选的选项来表达他们对选票上所有候选人的不满。截止到发稿时，全部参选人都不选的选民有 61.24%， 而黑利的得票率只有 32.4%。 预计在周四举办的党团会议选举上，川普将会获胜。周二， 美国众议院否决了共和党主导的单独援助以色列的法案。民主党人表示，希望达成更广泛的安全方案，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供国际人道主义资金，并加强边境安全等。投票结果为250票支持， 180票反对， 没有获得通过。因为这项议案是在快速审议程序下提出的，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票。以色列是美国对外援助的最大受援国之一， 对以色列的援助历来都能得到两党支持。这个出人意料的投票结果标志着众议长约翰逊的失败，他反对民主党把以色列援助和其他安全条款结合起来， 并试图单独通过176亿美元的以色列援助方案。 以色列法案是众议院周二的第二场投票。此前，众议院对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的弹劾案进行了表决，三名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起投票反对弹劾， 导致弹劾案同样无法通过。荷兰情报机构6号说， 中共支持的网络间谍去年入侵了荷兰的一个军事网络，这是荷兰政府首次公开披露中共的网络间谍行动。荷兰国防部长奥隆格伦说，把中共这类性质的间谍活动公诸于世，有助于提高国际社会抵御这种网络间谍行动的能力。荷兰军事情报和安全局以及情报和安全总局指出， 中共黑客在一个50人规模用于非机密研究的武装部队网域中放置恶意软件，以掩盖他们自身的活动。两个机构强调，这起事件并非独立事件，而是中国针对荷兰及其盟国的政治间谍活动这项更广泛行动的一环。去年4月，这两个情报机构在报告中分别指出，中共对荷兰的经济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他们的间谍活动主要针对高科技公司和大学。 此外，中共正试图非法获取荷兰的太空技术。在中国股市于低迷中持续挣扎之际，日前，中共当局突然更换了政监会主席。中共官媒新华社今天发布消息，现任政监会主席易会满被免职，同时任命吴清接任易会满担任政监会主席和党委书记。 据报道，吴清今年 59岁， 金融科班出身，长期任职金融系统。他先后在中共国家纪委和中共证监会担任证监会监管部主任、证券公司风险处置办公室主任、基金监管部主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长、党委书记等职。证监会主席换人之际，上证指数从3000点一步步退守到2900点、2800点、2700点， 引起全国股民的强烈不满。为了稳定股市，中共监管当局采取多项措施，包括大幅度降低股票交易成本，指导和鼓励银行降准降息，调动国家队资源，动用平准基金托举股市。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措施所产生的效果大致只能维持一两天。周三，克里姆林宫证实， 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采访，这是普京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首次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 普京之所以同意接受卡尔森的采访，是因为卡尔森的做法跟很多西方新闻媒体对乌克兰冲突片面的报道不同。他说，卡尔森的立场既不亲乌克兰，也不亲俄罗斯，而是亲美国。佩斯科夫还说，一旦采访准备好，就会发布。卡尔森周二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说，这次采访将使美国人了解俄罗斯对战争的看法。他也表示，他还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采访。卡尔森宣称，这次采访将在 X 以及他自己的新创媒体公司上发布。华尔街日报报道，采访可能会在周四播出。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